AI 的发展到底能不能惠及我们普通人呢？韩国不愧是世界，尤其是东亚的测试佛。最近网上有个话很火，说有个韩国女孩说啊，这是她成年以来最好的夏天，这一年她找到了工作，把工资放到股市，赚了5年的薪水。然后这段话我看到被疯传，但是别忘了这句话开头讲的是什么，找到工作。但现在韩国年轻人发现找到一份工作可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年韩国政府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2% 上调到 3%， 如果实现的话，这是韩国2021年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速，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繁荣数据的背后还有一个冰冷的数据，就是在同一份文件里，韩国政府把就业预期下调了，年初预测16万人降到15万人。你就发现增长在往上，就业往下，这叫无就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撑起韩国经济增长的，撑起网上疯传的所谓的黄金时代的，是半导体产业。但是半导体产业它能容纳几个就业的人呢？根据韩国央行数据，韩国这么发达的半导体产业，它的就业带动系数只有 2.4。 怎么理解？就是需求每增加10亿韩元，只带动 2.4 个就业岗位。但一般来说啊，全行业平均水平多少呢？应该是 8.2。 你像制造业平均水平就是 5.1。 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同样的钱投下去，半导体领域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很少的，连全行业平均水平的1/3都没有。这恐怕也是技术包括资本密集型产业一个特点，就是可能设备投了几百亿，但是人只要那么几个。你看今年6月份韩国一份数据，15到29岁的青年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9.7万人，青年就业率降到 43.9%， 失业率升到了 7%。 韩国人现在比较紧张，韩国劳动研究院的专家就说韩国青年就业形势现在近乎于灾难。制造业就业连续24个月下滑，建筑业连续26个月下滑。然后呢，韩国有个所谓的尼特族，就是既不工作也不读书啊，我也不深造了，干嘛呢？不知道干什么。这个青年人数达到了50万，还有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我就休息一下，也不是放假，我就真的啥也不做。2025年有份数据说，15到29岁选择休息状态的韩国年轻人有42.8万人，甚至每10个休息超过2年的韩国年轻人里有7个还会继续处于这一状态。而且一大半这种所谓的休息青年，他从学校一毕业以后就是休息了，求职都没有试过。为什么？找不着工作。另外除了半导体挤占就业，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担心的 AI 会不会取代年轻人的岗位呢？在韩国显示会。韩国央行一个研究显示，过去3年青年层在 AI 技术暴露度比较高的职业领域消失了20多万个工业岗位。过去3年青年层在 AI 技术暴露度比较高的职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 AI 干这个干得不错的一些领域，消失了20.8万个工作岗位，这占了青年全部岗位减少规模的 98% 左右，就说白了就是被 AI 替代了。为什么是年轻人呢？也很好理解，因为年轻人嘛，咱们都从年轻人过来的，最开始肯定干的一般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化的工作，就是执行上级给的指令，按照规范按照手册操作。但是你看这种模式是很容易被 AI 替代的。相反你干一些年，40多了50了，你可能已经开始做一些需要经验需要协作需要所谓的隐性知识来的岗位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替代，甚至可能 AI 和你会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 AI 让你变得更强大。所以韩国现在发现有点荒诞， AI 越发展， AI 越普及，这个年轻人就越难找工作，反而资深员工还更吃香一点。一边是就业不好搞，一边则是股市在疯涨。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我们看到有多热闹，大起大落啊，不断的刷新国际媒体的头条，韩国人也疯狂的去炒股，每4个韩国人里就1个人在炒股啊。社交媒体上有太多太多所谓炒股赚了5年工资的这种故事，然后职场就开始蔓延一种病叫所谓的股市忧郁症，啥意思？就是看别人炒股暴富，自己呢上班1个月赚那么点死工资，越想越失落，越比越痛苦，就没了工作的意愿了。韩国媒体还造了词儿啊，看看将心比心觉得适用不，叫霹雳穷人。啥意思？就是说老老实实上班不炒股，然后 看到身边的朋友靠一波行情赚了10年工资的话，感觉自己就被晴天霹雳劈了一样。所以更多的年轻人把股市当成了快速翻身的捷径，就说白了就有赌性吧。本来应该提升自己的时间就耗在了盯盘上，甚至有很多人上杠杆啊，借钱卖房，把工资一半都扔进去。但是就在七月份，我们看到韩国股市有多可怕，单月37次临时停牌，8次大盘熔断，指数已经回撤超过27%了。很多人判断这叫技术性熊市，那个赚了5年薪水的故事反而成了很多人血本无归的开端。毕竟你半导体领域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钱你韩国留得住吗？会不会被美国分走呢？是吧？好，远的不说了，我们说这些问题韩国政府有没有看到？当然看到了。就在前两天，李在明政府宣布要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啥意思呢？就是你半导体产业不是挣了这么多钱吗？利用半导体产业带来的超额税收，要去支持青年就业、住房、创业等等。提了个目标，说2030年前要在民间公共部门创造10万个青年岗位，培养10万个青年创业者等等。但是啊，截止到今年5月，韩国未就业青年人口是100多万，就韩国这么点儿国家，100多万。即便说按照他的这个规划创造的这些岗位，那也是杯水车薪呢。毕竟韩国它的这个公共部门吸收能力它是有上限的。其实这两年韩国公共部门20岁就业人数一直在减少的，所以它这个目标可以定下来，但是很难执行。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说韩国叫测试服呢？就是它还给很多国家它带来一些启示，它可能先走了半步或者先走了一步，它给大家上了一课。第一就是高新技术它不能简单的就等于高就业，半导体啊、 AI、 新能源这些产业各国都在追逐，技术含量高，产值也高，但是吸纳就业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啊。本身一个行业再繁荣它也是有限的，但如果这种行业它只能养活更少的人的话，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繁荣那就是别人的繁荣。此外还有一点启示，就是技术越进步可能对人的要求就越高，就是 AI 它替代的是很多可流程化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未来的世界可能标准化的岗位就基本上都被替代了，反而服务业等等机器暂时替代不了。第三点启示就是劳动收入如果跑不赢资本收入的话，那社会心态一定会失衡的。那天天就盯着股市，为什么我挣不了钱？但是你看韩国年轻人怎么就疯了呢？就发现上班挣的钱永远追不上资本的这个收益的话，那这个社会的心态一定会崩掉的，投机就一定会成为大家普遍选择的出路。而且更危险的是，增长的红利如果分配不出去，增长听起来是好事，但它反而成了社会撕裂的一个加速器。你看韩国就是典型的，半导体挣大钱了，股市一度也疯涨， GDP 也上去了，但是年轻人说我找不到工作，我结不了婚，我不生孩子，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呢？韩国发了一篇评论啊，说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应该带着时代使命，防止威胁共同体整合的裂痕继续扩大，要减轻多数人的不安和痛苦。韩国已经在反思了，那这句话也值得每个人想一想。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